大家好，欢迎您又回到皮卡的法学练习场。啊，经过昨天的练习之后，觉得语音的这个编辑对于思考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因此我希望我可以每天至少录15分钟的语音编辑，来作为自己法学的统整。那今天要讲到的部分是在行政法正典班里面的上课内容。那首先这次要讲的，这个 podcast 里面会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一般法律的原则，那第二个部分是行政与立法的互动，这是主要的上课内容。好，那我们这节的录音主要来先来看一般的法律原则开始，那依序会有明确性、平等原则、行政自我拘束、比例原则以及信赖保护原则来做一些讲解。那关于明确性原则，老师有其中有讲到三个必须要记得的重点，那就是信赖原则需要是可以被理解，意义是不会很难被理解的，就是可以被理解，也可以被预见，而且司法可以加以审查的。那老师做那个头可以看得到，分为抽象，然后到具体的这里。那以上除了三点，可以理解、预见与审查之外，你还可以再去看审查密度的部分。那审查密度的话，明天需要去看的部分是权利侵害，又分为高以及低。审查密度什么这样讲？就是说法院对于一件事情，可以去审酌的程度的高低。那如果是有受到人民的权利受到侵害者，那应该就要去看4-630/6。那有特别讲到说，那有些法院不太能去做很多审查，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专业的事项，所以它要用4-432/3的意志。那老师有特别讲到说，我开始有讲到理解、预见跟审查，它理解跟预见都是受规范者，就是说受规范者可以理解，受规范者可以预见。那554号也有去特别去限说那个受规范者的范围，这样子。好的，那继续讲下去，因为前面我们听到在讲抽象的部分，那具体部分你要去看说，主要是这个法规的定性，它主体以及内容。好的，那我们来继续来讲到第二个部分，就是平等原则的重点。那平等原则的重点来说，不好意思，刚才的信赖明确性原则，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是蛮重要的，就是在于767号解释里面的要害救济。那李子老师有特别讲到这个，就是说，通常应该人民不可能知道这个药是从哪来，对真正对人有哪些危害。我这边有特别讲说，因为医生有告知你病患使用药物的一个告知的一个义务，一个行为，那人民就有一个事后可以看懂的机制，所以人民就不能因此就去主张说怎么没有明确呢？因为其实医生在讲的这个过程是非常明确，那767号其实是需要去加以去翻阅的。好的，下一个部分呢，题目部分先跳过。那现在讲到就是平等原则。那平等原则也是我们分三个最重要需要讲到的点，就是说平等原则，你首先要去看说这个行为到底有没有差别的待遇，我跟你是不是也不一样，做被怎样对待的不一样。那对待不一样之后，第二个是一个共同特征。共同特征这边，我觉得没有到很理解这个地方，明天需要去看。那再来事物本质，我想说差别待遇跟共同应该是说相同事物应该以相同对待来说，所以我们会认为说你有个差别待遇的出现，那对于共同特征就是相同的事物有差别待遇的出现，那我就去探讨说这个事物的本质是不一样的。老师说通常可以看说很多题目可以去制度的目的去看它背后是不是真的是不一样的本质。那有特别一举到说那个原警的查法案来说，原警当然说受到不同，他受到申诫的处分，那就是不同的差别待遇。可是原警他重症当然他们都是原警，事物的本质就是在看说制度目的是什么。那原本制度目的其实是说要维持一个专业的形象，可是当然这边就是有很多可以论理的过程，就是在他这边我们说的平等原则的重点。好的， 那我们这再来要进入的下一个今天有讲的重点，就是行政自我拘束原则。那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在行政机关有裁量空间的时候，对于做什么决定，你应该要反复实施的决定，你应该依平等原则，就我们前面讲的平等原则，不应该给予差别待遇才对，因为这种惯例会对行政机关造成的一种拘束。好的，那这一题行政自我拘束，还有老师特别讲到一个，就是说渔业法的这个规定，那就是那个人特别就是被判了很多，就是完全被撤销掉执照。可是老张那一题就特别讲说，他因为前面就犯了很重大的罪行，跟之前状况其实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就不会行，适用行政自我拘束的这个惯例。好的，那我们再来下一个部分。上课有讲到的部分就是比例原则，不过比例原则我自己也认为说，其实在行政法上面并不是这么重要，或者说它其实重要，可是在宪法的范畴应该有更多的论述，所以我们带宪法的部分再让它把大家来做补足，这样子。那出发，好的。那当然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我想说之后要看的话也应该是说四至六十一里面有特别讲到的责罚相当的这个概念，是否是你的责任跟你的想法还的处罚是不是有轻重失衡的一个状况。好的，那我们最后就来讲到我们今天想要特别要讲的是，就是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其实有蛮多的篇幅可以论述，那我认为这是一个考试很好考的一个点，因为其实蛮多法条里面有写到信赖保护原则的规范，这样子，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上位概念。信赖保护原则三个点是要主要去注意，就是你要有信赖基础，第二个你要有信赖表现，三个你要是值得信赖的保护。那我们一起来说明。第一个信赖基础，依照四至五二五里面有特别讲到说，信赖原则它就是信赖保护的法律基础的基础啊，信赖基础啊，应该说是不管信赖基础有哪些呢，就是像行政法规、行政命令、解释性的裁量这些的。我特别讲到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之后要去了解的就是你基础的论述的内容，你现在只知道这些 topic， 你不知道它的内容到底是哪些。那表现的部分，老师上课我印象也是有特别去讲说什么是表现。表现其实很难说，表现到底是怎么样表现出来的，这也是一个蛮难举证的一个地方。是的。这边老师有特别讲到一个立法论上面的一个做一个学术的探讨，那我觉得明天上看的时候可以做一个更深入的去理解，那可以变成说一个学者上的一个学说见解。OK， 好的，那最后我觉得在这只是可以很多一个论述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信赖值不值得保护？那老师的讲法是说，这很是不是很纯，跟他的强度是不是很强？很纯的意思呢，就代表的意思是说，它是不是一个命令或者是处分？纯啊，这里他不是这样讲，是不是？应该去参照李杰老师的一些论述，或许会让我这边的概念更加清楚。那很强呢，就是在说它的是否有具体利益，当然具体利益就一定是有嘛。那预期利益呢？预期利益可不可以？那这边就可以带出一个蛮重要的题目，就是说四至六零五这个人，就是他比如当个两年兵，但想要就是考试可以升官加爵，就去延长当他兵，结果后来发现不一定改，让他没办法就是升官加爵，利用国考之后升官加爵。那六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明确可以写出的一个重点，就是第一个你有没有重要要件先具备。那如果你没有具备的话，你 客观上是不是必然发生，或者说主观上其实尽力就有可能可以达到这样子。所以说他两年的这个过程，像是他这种两年编码延长是一个，他要延长了一次，那再来就是他去考了国考，最后是如果考过了就可以升官跟更多的钱。那现在规定改了，那他现在做到的过程，我们就看到，他现在做到哪里，就可以确认他到底是他的重要要件与具备。那李子豪上课特别讲到，如果你只当两年兵，当然不可能是重要要件与具备，因为两年兵本来就是你当兵过程你在想这个过程。延长，我觉得对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就有重大改变的人，这句话是可以补上的。对一个人。当然，第一个我们有重要要件具备的，那未具备者是不是有可能会发生？第一个，如果你照那个规定的存在的话，当然一定可以升官加爵嘛。那国考有一定考上吗？当然不一定。不过你主观上如果尽力，就有可能会可以考上了。所以这题其实是一个蛮好操作、信赖保护两个要件的一个题目，这样子。好的，那今天在于。那最后第一个部分的一般法律原则的部分或者说明就先到这里，那就告一段落，休息一下。好的，那我们回到我们也是这个训练班的第二节里面的内容，那就是行政与立法的互动。那第一章第一个标题，那我们就来讲说立法行政。那立法行政有几个想说也是他们的自原则。第一个当然是法律优惠，那第二是说是否逾越母法的问题，就是在法律优惠里面主要去探讨的问题。好的，那。再来，让我看看。好的，再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去讨论，就是说法律保留。那法律保留，这个也要先去想出一个体系图来说的话，应该有其中两个部分要去做讨论。第一个，法律保留你要先看有没有先例。再来第二个就是，等于是诉讼下面你要去看说重要性理论。判断以及43的就是层级化保留、法律化保留，他还有他说特别讲的是用参数，他的词参数的词。那我这边先讲参数，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此规范对象内容、法益本身及所限制的轻重或容许合理之差异。所以这里是参数，我想明天也是需要好好去品味是什么意思。不过先例，我觉得倒是只能说是一个蛮值得参考的点。为什么呢？有什么先例就是一个蛮值得参考的点呢？那我们直接就到443这边讲到的，443这个解释里有数着。好的，那等级化保留、法律保留可以分为几种？第一个呢是宪法保留，那再来就是绝对的法律保留。好，再来就是相对法律保留以及非属法律保留的范围。那这边我就不要直接的去复述了一些内容。那我认为，我在学习上面一直没有很搞懂的地方，就是绝对法律保留以及相对法律保留的这个界限。那我的老师在上课里面讲到说，先看先例的方法，我觉得是一个蛮值得参考的，也去理解这个法律保留的一个。想法这样子。好的，那这位老师有特别讲一个有趣的例子，我也是在我老师上理哲老师的课没想到的一个想法，就是说ETC 之前都是讨论说那个行政契约，还有这个是两阶段的那个两阶段的行政行为双阶理论里面所讲 ETC 比较多。不过我觉得这边讲的就是说。 交通部有没有想说用 ETC 的就是距离驾驶线来算出别人的速率，那看看是不是违法。不过这边当然这边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要违反法律罢免或什么，因为开始讲用 ETC 是在是可能是让交通顺畅这些，它的目的并不是要去收集个人的资讯，那你突然就给他收集个人资讯，那他就违反了。绝对法律保留，那他这也是可以看先例的一个方法。我想这个是一个蛮好理解的一个说法，这样子。那这边还会有掺杂一个算是实际的东西，就是 NCC 的换照，所以说你一直重播的东西 ，NCC 肯定不会给你照，这样子。好的，那再来就是授权明确性。的确，授权明确性，我觉得跟前面的明确性原则其实。现在看起来也是蛮相近的、啊，不过这边特别讲到说，他授权的东西要先看是不是财阀性还是非财阀性的去做判断。那如果是财阀性的，这些内容就是需要可预见才可行为，在授权条款内可预见才可罚。那如果非财阀，他就没有再这么严格，他是其实是相对的概念，这样子。那再来下一个部分，的确，授权明确性这里其实应该联动的也都是法律保留的子原则吧，所以在今天的认知上应该是这样子。最后，这边有讲到的是说判断余地的用语。那我之前对判断与地址就是很清楚，在于材料部分跟非材料部分。好，反材料当然就没，就是可以有材料，但你据技术循证就是没有判断与地，这是我他的第一印象。那老师这边去拆解说，其实这个法律就是小前提含涉，然后大前提要含涉嘛，小前提含涉进去嘛。判断与地址就是这个含涉的过程。我记得李老师说，其实小前提这里也其实算是有碰到判断与地址。你怎么解释的问题？好的，那当然这边就会谈到，我说同学讲说，你含涉甚至判断余地，为什么要给行政机关做判断呢？因为这是功能最实说，行政机关有他专业可以去做专业的判断。那这边的法院就是牵连的观念，那想法就是它的审查密度就不那么高，就像我前面讲到，一开始讲到的。明确原则，这边都跟授权明确性一样，就是专业事项里面的432专业事项，那专业事项是636，所以这观念也是蛮相同的。好的，那这边就讲一些属人性的考试那些的一些问题，那就好的，那大概就是今天整整班的上课内容。自己录音录下来，我发现其实有很多东西自己还是没有掌握的很透彻，大概有个框架，没有个理论，或之前没有立即的复习，很多东西就马上忘掉，就只有骨架却没有血肉这样子，所以这也是我需要努力的部分。好的，谢谢。以上是今天的内容。